一生挚爱，一生等待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可人生又怎能只如初见？如果说初见灿若春花，携手一段漫长人生，便可看秋叶之静美了。只是情到薄处，难免会有所失落，怅惘追忆曾经之美好。然而亦有些人爱上了便可情深不寿，在他的生命中，所有光阴都如初见时美好绝伦。真爱无悔，无论你我以何种方式对待自己的情感，只要付出过、珍重过、拥有过，便是爱的慈悲。相离亦不一定是背叛，给彼此一个美好祝福，或许都会海阔天空。有人说，衡量一位女性有多大魅力，看看她身边的男性质量如何就知道了。这么说的话，林徽因必定是个风姿绰约、魅力超凡的女性了。建筑学家梁思成是她的丈夫，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是她的知己，还有一位一直与林徽因联系在一起的优秀男人，就是择邻而居的哲学家金岳霖。很多年前的清华大学清华园有几位著名人物，人称清华三孙，同时也是著名的单身汉三人帮，其中有个哲学家叫金龙孙的，就是金岳霖，大家都习惯喊他老金。老金生长于三江大地，年长梁思成六岁，他自幼聪慧，小小年纪便考进清华。1914年毕业后留学英美，刚到美国的时候，他服从家人的安排读商科，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改学政治学，仅两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。在美国短期任教后，他又游学欧洲近十年。有一天，他在巴黎大街上闲逛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一群法国人在那里激烈的辩论，他越听越有兴趣，于是这位政治学博士转攻逻辑学，并将之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。金岳霖也按照当时风行的清华放羊清华的人生模式，从欧洲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哲学系，看上去又回到了起点，但此点绝非彼点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金岳霖受了十几年欧美文化的熏陶，生活作风相当洋化，他在清华教学的时候总是一身笔挺的正装打扮入时，加上超过180厘米的个子，仪表堂堂，非常有绅士派头。清华哲学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师，就是老金。当年他只有30出头，但逻辑学这门年轻的学科差不多就是这位年轻的学者引进中国的。诗人有言，中国只有3-4个分析哲学家，金岳霖是第一个。张申府说，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。关于老金的逸闻趣事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暗恋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，并为之终身未娶。据说老金在英国读书时收获不少外国女同学的爱慕，其中一位金发美人丽玲还跟着他来到了中国，并同居了一段时间。在当时看来，这位丽玲属于女性中的异类，她是个不婚主义者，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极为有兴趣，表示要以同居的方式体验中国家庭内部生活与爱情的真谛，于是便和老金在北平同居下来。至于这位美国美人何因何时离开老金回国，在文献中记载很少，或许是当时的文人们欲维护老金颜面，对此事大多讳莫如深。我们能知道的就是，随着老金和梁氏夫妇结为好友，思维和处事方式极另类的哲学家就打包行李搬到北总部胡同3号择邻而居了。老金晚年回忆说，他们住前院大院，我住后院小院，前后院都单门独户。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，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，因为我是单身汉，我那时吃洋菜，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，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。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、冰淇淋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。除早饭在我自己家之外，我的中饭、晚饭大多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。 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。抗战以后，一有机会我就住他们家。老金因为一直单身，没有什么牵挂，所以始终是梁家聚会上的座上宾。梁家和老金志趣相投，背景相似，交情自然非比寻常。老金对林徽因的才华人品赞不绝口，对他本人亦是呵护有加。徽因对老金则有一种后辈对前辈的仰慕之情，两人感情甚笃。徐志摩去世后，金林二人交往愈发亲密。关于林徽因和金岳霖的这段感情，多年之后梁思成曾有过谈论。梁思成第二任夫人林殊说，我曾经问起过梁公关于金岳霖为林徽因而终身不娶的事。梁公笑了笑，我们住在总部胡同的时候，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，但另有旁门出入。可能是在1931年，我从保底调查回来，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，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我和她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谈话，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。听到这事，我半天说不出话，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。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，连呼吸都很困难。但我感谢徽因，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，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。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，我问自己，徽因到底和我幸福，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？我把自己、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秤上衡量。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，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，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。于是第二天，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，我说她是自由的，如果她选择了老金，祝愿他们永远幸福。我们都哭了。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老金，老金对她说，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，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我应该退出。从那以后，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未谈及此事。老金是个守信用的人，林徽因同样是个诚实的人，他们三人始终是很好的朋友。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，也常去请教老金，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，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，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。梁思成说，从好事者的调查猜测和可考证的文字看，这三人的关系很像西洋小说中的人物关系。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林徽因、金岳霖一直相爱相依相存，但又无法结为夫妇。老金孑然一身，默默地守护着心中挚爱，怎奈天意弄人，徽因红颜薄命，这趟爱情旅行只剩下老金踽踽独行了。事实上，上面梁思成的那些话出自林珠所写的《梁思成、林徽因与我》。当他写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三个当事人已全部作古，是否完全还原事实无从考证。总之，只要一提起林徽因和金岳霖，大家必说起这个故事，并唏嘘感动一番。到了这份上，也就无必要评判真假了。老金大概真的对林徽因有感情，只是感情的深浅、表达的程度，特别是林徽因的回应，从旁的地方很难得到证实。旁证倒也不是没有，但都像白开水一样，缺乏好事者期待的那种惊世骇俗的浪漫。汪曾祺先生在《金岳霖先生》一文中记载，林徽因去世以后，有一天老金在北京饭店请客，老友们收到通知都很郁闷，怎么老金忽然要请客呢？到了之后，金岳霖才宣布，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。林徽因对金岳霖的回应有一个算得上可靠的证据，他在1932年元旦写给胡适的信中提到老金时，称他为另一个爱我的人。在林、梁、金三人中，最长寿的是老金，享年89岁。晚年的老金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，从诫以尊父之礼视之，称之为金爸。不过这也没什么可惊讶的，老金在梁家住过，后来梁家搬到四川，老金住在好友钱瑞生家里时，钱家的孩子也是亲热地喊他金爸。 老金晚年时，有人请求他给再版的林徽因诗集写一些话，他考虑良久拒绝了。我所有的话都应当同他自己说，我不能说。停顿一下，补充道，我没有机会同他自己说的话，我不愿意说，也不愿意有这种话。喜欢上一个人，爱一个人，是一件沉重而长远的事，可能会是一生一世，这要靠行动而非言语。喜欢或者爱，与用情至深之人是千钧的重量，一旦化成语言就减轻了分量，是付出而非索取，一旦索取就不再纯粹。佛把它变成了一棵树，永远等在它必经的路旁。世上再无金岳霖，那份可能称之为爱的感情也永远无法复制。